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是一样，我们愿意把神的爱与别人来分享。
真的好像愿意这首诗歌这样，我们愿意将神的爱与人分享。
1996年已经过了一半，
1996年已经过了一半。
我们今天有必要要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年的主题。
我们有必要一下今天要来复习一下 今年来的主题。
我想请问有没有人记得我们今年教会主题是什么？
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人记得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哦，我们教会还有主题啊，我都不知道。
哦，我们教会还有主题，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
是什么呢？
啊，向下扎根，那是去年的主题啊。
向下扎根，那是去年的主题。
还没做到。
还没做到。
有没有人记得？
有没有人记得？
糟糕。
废了。
啊，成全圣徒。哇，你们都猜得很好。
你都读得好，成全圣徒。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
哪一节？
哪一节？
啊，一个人都记不得，糟糕。
一个人都不记得，败了。
那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第二章第七节。
第二章第七节。
在主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在主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请问各位，你们建造的如何啦？
请问各位，你建造得怎样呢？
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进步呢？
今年在世界奥运会当中，200米的短跑记录17年来没有被打破。
今年的世运会在这个200米的短跑17年来的纪录都没有被打破，
但在过去的5个星期当中，2次被打破，被人重写。
但在过去的5个礼拜当中，有2次被打破这个世界的纪录。
这都是因为美国短跑健将 Michael Johnson 他的成绩。
这个都是这个美国的短跑健将 Michael Johnson 他的成绩。
他改进的进步的幅度非常的吓人。
他进步的幅度非常的吓人。
200公尺从19秒72进步到19秒32。
从19秒72进到19秒32。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成绩不是靠运气得来的。
但这样的成绩不是靠运气得来的。
他用了10年的时间去准备，为了这20秒钟的时间。
他为了用10年的时间去准备，为了这20秒钟。
没有一个成功是不需要付上代价的。
没有一个成功是不需要付上代价的。
去年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人数平均是195个人。
去年我们教会平均主日崇拜人数是192人。
我是说中文堂。
我是说中文堂。
今年到现在我们平均的人数是206人。
今年到现在为止的每次的平均的数字是206人，
这个是 6% 的增长。
这个是 6% 的增长。
虽然这些数字本身不代表什么，
所以这些数字本身并不代表什么，
但至少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在进步，但是进步的步调非常的缓慢。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进步，但是进步的步调是非常的缓慢。
这几年来我们看见许多的华人搬到中西部这个地区。
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人搬到来这个中西部这个地区。
我们教会的使命也变得越来越艰巨。
我们教会的使命也变得越来越艰巨。
在这样一个复杂，这样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我们基督徒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达成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呢？
在这么一个复杂这么多元化的社会当中，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来到达成这个目的呢？
我想请各位一同与我来读圣经哥罗西书第4章。
我请各位一起打开圣经，我们读 哥罗西书第四章，
让我们看看这里圣经教导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达成这样的使命。
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下，我们应该怎样去达成这个使命呢？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
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
找到之后，我们同声的来读，在286页。
哥罗西书第二第四章第二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
来，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什么是基督的奥秘？乜嘢系基督嘅奥秘咧？
提到基督的奥秘，
要睇到基督嘅奥秘。
基督的奥秘就是福音，
基督嘅奥秘就系福音。
讲到神取了人形来到人间，
讲到神取咗人形来到人间，
为世界上的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世界上嘅人嘅罪嘅缘故被钉死喺十字架上。
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
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
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以大能显明佢系神嘅儿子，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相信佢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而且能与神和好，在地上过一个属天的生活，
而且能够与神和好，喺地上过一个属天嘅生活。
基督徒有一个不可以少的责任，
基督徒有一个唔可少嘅责任，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宣扬基督的奥秘。
就系我哋必须要去宣扬基督嘅奥秘。
从你做基督徒的那第一天开始，你就已经受了这个责任。
从你做基督徒嘅嗰一日开始，你就受咗呢个责任。
所以将来你到神那里去，神要问你这样的话。
将来你去到神嗰度，神要问你咁样嘅话，
他不是问你说参加教会聚会多少次，
佢唔会问你你去参加教会聚会几多次，
他也不会问你说你捐了多少钱，
佢亦唔会问你你究竟捐咗几多钱，
他要问你说你救了多少灵魂，
佢会问你话你救咗几多个灵魂。
真的，从信主的那一天到今天，你带领多少人信主？
真系从信主嗰日起到今日，你已经带咗几多人归主咧？
哦，你说我请朋友到家里面吃饭。
对啊，我请朋友来到屋企食饭，
我请他们来教会聚会，
请佢哋嚟教会聚会，
我送给他们圣经，
送俾佢哋圣经，
我也常常为他们祷告，
亦常常为佢哋祷告。
但神问你的问题是，你带领多少人信主？
但神问你嘅问题系你带领咗几多人信主？
哦，你说我在教堂里面教主日学，
对吧？我喺教会里面教主日学，
我教慕道班，
我教慕道班，
我带领查经，
我带领查经，
我也向人讲圣经，
我也向人讲圣经。
但神要问你的问题是，你带领多少人信主？
神要问你嘅问题就系话，你带领咗几多人信主？
做许多福音的预工，并不等于带领人信主。
做好多福音嘅预工，并唔系带领人信主。
我们可以一辈子做福音的预工，但从来也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
我哋可以一世人都带做福音嘅预工，但系从来未带领人归主。
难怪我们的生命没有长进，因为我们没有结果。
难怪我哋生命冇长进，因为我哋冇结果。
做事没有结果是非常可惜的。
做事冇结果系好可惜嘅，
因为你从来没有经验过你带领一个人信主那种的刺激、那种的喜悦、那种的满足。
因为你从来冇带领人归主嗰种嘅刺激、嗰种嘅喜乐、嗰种嘅满足。
唯有生过孩子的妈妈才晓得生孩子的喜悦跟痛苦。
唯有生过细蚊仔嘅妈妈，佢先至知道生细蚊仔嗰种嘅喜乐同埋痛苦。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当经验带领人信主的那种的喜乐。
弟兄姊妹们，我哋都当要带领人信主，经历呢个带领人信主嘅喜乐。
哦，你说等一下，吴牧师，你又在老生常谈啦。
佢话你等一下，吴牧师你又喺度老生常谈啦。
有的人建议说，哎，吴牧师不要讲那些大道理啊，我们都懂啊。
有啲人就话，唔好讲啲大道理啊，我哋都懂啊。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所以我想从下个主日讲，下个主日开始，我们就不讲道了。
咁样我哋不如从下一个主日开始，我哋就唔讲道啦。
我们大家都唱唱诗歌敬拜神就好了。
我大家都唱下诗歌敬拜神就好啦。
为什么？因为讲的道大家没有做到嘛。
点解呢？因为讲嘅道大家都做唔到。
大家没有做到，讲也没有意思。
大家既然冇做到啦，讲也冇咩意思。
所以我看只要等到圣诞节再讲好了。
咁样我不如话我系等到圣诞节再讲咧。
因为有些人一年只来教堂一次嘛。
因为有啲一年只嚟教会一次，
所以圣诞节为他们的缘故一定要讲到啊。
所以圣诞节为咗佢哋嘅缘故一定要讲到。
如果你来问我说，牧师，我当做什么？
如果你嚟问我，牧师，我当做乜嘢咧？
我说其他的事不做没有关系，但有一件事你必须要做。
我说其他的事你不做没关系，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
就是你要去传扬基督的奥秘，带领人信主。
就是你要去传扬基督的奥秘，带领人信主。
那你说我不晓得怎么样子讲福音怎么办？
你说这样我不知道怎样讲福音，那怎么办呢？
我们再一起来学一下。
我再一起来学一下。
请大家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
请各位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
这里说你们要恳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第二节，你们要恳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福基督的奥秘。
你看这里有一扇门，
你看这里有一道门，
这一扇门如果是你自己关上的话，当然你出不去。
如果这个门是你自己关上的话，当然你出不去了。
如果这扇门是别人关上的话，当然你进不去。
如果是人家关上的话，当然你不能够进去了。
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口，我们就打退堂鼓了。
很多时候我们还没开始，我们就打退堂鼓了。
我们说啊，他一定不喜欢我讲福音。
我说他一定没跟我讲福音，
如果我向他传教他就不理我了，
如果我向他传教他就不理我了。
我们现在大家谈得正兴高采烈的，你一定要讲这个杀风景干什么？
如果大家都在这讲得兴高采烈，你要杀风景，那怎么好呢？
我要是讲耶稣的话，他会笑我这一个科学家知识分子怎么还满口神啊神啊的。
我如果一开始讲耶稣呢，怎就会有人笑我这个科学家怎么还是开口埋口都是讲神啊神啊。
还是先表现一下爱心，以后有机会再讲吧。
还是要先表现一下爱心，以后有机会再讲。
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先自己把门关上，
很多时候我自己先将门关上。
我告诉你，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有很多人不能等啊。
我告诉你，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有很多人是不能够等的。
你以为可以等，但下一次他就不在这个世上了。
你以为他可以等，下一次他就不在这个世上了。
奇怪的，很多事情我们谈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讲得脸红脖子粗，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讲到面红颈粗了。
但一旦谈到信仰的事情，我们的脸呢、薄得简直像一张纸一样。
但是一讲到信仰问题呢，我们的面好像薄到一张纸一样。
确实不错，有许多的人是非常强烈的反对福音。
确实没错，有很多人是确实是强烈的反对福音。
我自己也曾经有好几次被人家从家里面赶出来的经验。
我自己也有好几次被人家从家赶出来的经验。
但彼得他怎么讲？
但彼得他怎么讲呢？
他被赶出来，他却说他心里面欢喜快乐，因为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
当彼得被人家从家赶出来之后，他为主的名被逼迫的缘故而喜乐，
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这件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但如果别人把门关上怎么办呢？
但如果人家将门关上怎么办呢？
这里说要恳切的祷告，
要恳切的祷告，
因为唯有祷告才能够把这扇门打开，
要唯有祷告才可以将这道门打开。
当你要把神带到人面前，你必须先把人带到神面前。
当你要将人带到神面前，你必须要将神带到人面前。
因为我们不可能是靠着我们的口才跟知识的丰富叫一个人信主的，
因为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口才和知识的丰富叫一个人信主的。
任何人信主都是因为神的圣灵在他心里面感动的结果。
任何人信主都是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做感动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求这个人的灵魂，
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求这个人的灵魂。
神他会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一些的机会。
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一些的机会。
这个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
这个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
你真的若关怀一个人的灵魂，神一定会给你机会的。
你如果真的关怀一个人的灵魂，神一定会给你机会的。
一个人在三种的情况之下他才会改变的，
一个人在三种的情况之下才会改变的。
第一种就是他受了伤害他不得不改，
第一就是他受了伤害他不得不改。
第二种就是他明听明白了他自己想改，
第二种是他听明白了自己想改。
第三是他感受到了有能力去改，
第三种是他感受到了有能力去改。
神如果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抓住他。
神如果给我们有机会，我们要抓住他。
如果你周遭有朋友，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的心向神是打开的。
如果你的周围有你的朋友，他们在患难当中，那么我们的心向神是打开的。
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
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
这里第四章第五节说，
第四章第五节说，
你们要爱惜光阴，
你们要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抓住时间，抓住机会。
爱惜光阴原文就是说，要抓住时间，抓住机会。
神要我们抓住传福音的机会，
神要我们抓住传福音的机会。
当一个人他感觉到需要的时候，你向他传福音是一点都不难的事情。
当一个人感觉到有需要的时候，你向他传福音是一点都不难的事情。
事实上他是让你等着你向他讲福音，
事实上他在等着你向他讲福音。
现在我们花许多的功夫到中国大陆去做短宣，好不容易带领一个人信主
啊！而家我哋要去到中国大陆做短宣，好唔容易带领一个人信主。
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必要的。
呢都系好嘅，都系必要嘅。
但现在每一年，神把100多个大陆来的学生送到这个地方，我们的门口，我们怎么能够不向他们传福音呢？
而家神将100几个从中国大陆带到嚟呢度，嚟到你嘅门口，我哋点样能够唔可以不向我们传福音呢？
他们从中国来到美国，这在他们环境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他们最需要别人关怀他们的时刻。
他们从中国大陆来到这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转变，他们正需要人家关怀他的时候，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神介绍给他们。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将神介绍给他们。
你知道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漏洞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教会最大一个漏洞是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呢？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教会最大的漏洞？
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最大的漏洞是什么呢？
哦，还不晓得我们教会有个漏洞
我都不知道原来教会有个漏洞。
我们教会最大的漏洞就是后门。
我们教会最大的漏洞就是后门，
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都是走后门进进出出的。
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一半人都是从后门出出入入的？
我们的后门跟我们的前门一样，都是大大敞开的。
我们后门和我们前门一样，都是大大的敞开的。
所以人从前门进来就从后门出去了，
所以人从前门进来就从后门出去了。
这是我们教会最大的漏洞，
因为我们教会最大的漏洞。
我常想，如果我们可以把每一个主日来到我们当中的人都留住的话，这个教会2年就要加1倍的人数。
所以我就常在想，如果我们能够将每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人都留住的话， 2年之后我们教会就要倍增人数了。
感谢主，我们现在有一个欢迎委员会慢慢在修补这个漏洞。
感谢主，我们有个欢迎委员会慢慢在修补这个漏洞。
但这个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
但这个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
每一个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抓住这个机会，主动的去与这些朋友打招呼。
每一个礼拜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主动的向这些朋友来打招呼。
有一些人一聚完会马上就走，为什么？
有些人一聚完会马上就走了，为什么呢？
有一些恐怕是他们怕站在那里没有人跟他们打招呼。
有些人是怕站在那里没人跟他们打招呼。
诸位，如果从今天开始聚完会每一个人都迟5分钟离开这里，
从今天起，今天每主日聚会完了之后，每个人都迟5分钟离开这里，
每一个人你都去向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主动的介绍你自己，
每一个人都向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主动的介绍下你自己。
我敢保证3个月之后，我们这个教会彼此的关系就不一样。
我敢保证3个月之后，我们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呢？
干嘛？我们这个教堂不过200多人聚会，怎么会大家不认识？我也搞不懂。
其实我们教会只不过200多人聚会，为什么大家都不认识呢？我都搞不懂。
哥罗西书第4章第6节。
哥罗西书第4章第6节，
这里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
这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有人说，吴牧师你在讲台上看起来好凶啊。
有些人说，吴牧师在讲台上看起来好恶啊。
但平常看你总是笑眯眯的。
平常看到你总是笑眯眯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听，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得很丑。
我从小就知道我自己长得很丑，
鼻子塌塌的，前额凸出来，你们知道，你们看到我
鼻子扁的前额凸出来。
但有一天我站在镜子前面，
有一天我站在个镜前面，
我左看右看都觉得很丑，
我左看右看都觉得很丑。
后来我就突然咧嘴一笑，觉得还蛮漂亮的。
后来我发觉咧嘴一笑，我就发觉到仲系几靓。
从那一天开始，我脸上就常带着微笑。
从那天开始，我脸上就常带着微笑。
那有的人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听老美讲话是听不懂。
有啲人啱啱嚟到美国，听美国人讲嘢系听唔懂嘅，
总是拼命的微笑啊，什么都点头，反正也听不懂。
反正都听唔懂啦，总系微笑点头。
但为什么你看到老美笑，你看到老中就是板个脸啦？
点解你睇到美国人你就笑？点解你睇到中国人你就板起个脸孔呢？
这里说我们讲话要用盐调和就有味道。
我哋讲话要用盐调和就有味道啦。
言之无味，三句咸多。
言之无味，三句咸多。
当然我们传福音不能够老生常谈。
当然我们传福音不能够老生常谈，
所以我们需要去研究读别人讲解圣经的书。
所以我们要多去研究别人讲解圣经的书。
唐崇荣他有许多传福音的书，
唐崇荣牧师他有很多传福音的书，
徐华医生他有许多的磁带，
徐华医生他有很多的录音带。
我可以告诉你，每半年我都要把这些人十几个问题解答的磁带再听一次的。
我告诉你，每半年我都要将这十几个人的问题解答的录音带听一次。
再不成你可以去跟别人一起去探访，
再不得的话你可以跟别人一起去探访，
去学学看看怎么样传福音，
去学下看怎么样传福音。
你要学会顺着别人的话，用温柔的言语把它引到福音的主题上。
你要顺着用温柔的态度将别人引到去福音的主题上。
真的传福音没有什么难，
真的全福音没面难，
最难的就是开口的第一句话。
最难就是开口第一句话。
我常讲我们教会要增长就需要大家一起来传福音。
我常常说我如果要教会增长，我们教就要一起来传福音。
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对象，你为他祷告三天到一个礼拜，
如果你心里面有个对象，你为他祷告三日到一个礼拜，
你去打电话给他，
你去打电话给他，
你请他来家里面吃饭，
你请他来家吃饭，
约他跟他相见，
约他跟他相见，
我告诉你，你一定可以把福音传给他。
我告诉你，你一定可以将福音传给他的。
我们千万不要与一些朋友维持十几年的朋友的关系，到最后他到神的面前要控告你说，这个人在过去没有传福音给我。
我们千万不要，你跟一个人做朋友做了十几年，到最后他要在神面前控告你，这个人从来没有将耶稣基督讲给我听。
当然有一些人真是非常的死硬派啊。
当然有一些人是非常的死硬派。
那么这种的情况我们暂时的越过他们。
这种的情况我们暂时越过他们。
我自己的岳父啊。
我自己的岳父。
我跟他传个福音很难。
我跟他传福音很难。
但是在差不多一个月以前我们接到他一封信，
但差不多是一个月之前我们接到他一封信。
我们当中的唐丽娟姐妹带他在台湾带他去教会，
我们中间的唐丽娟姊妹她在台湾带她去教会，
结果她告诉我们说她在一个月以前受洗加入神的国度。
她最后告诉我们她一个月之前受洗加入神的国度。
我太太为她祷告28年，
我太太为他祷告了28年。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我们个人的灵性要增长，我就是要好好的研究圣经。
我们个人的灵性要增长就要好好的研究圣经。
你们说礼拜天吴牧师讲到没有内容，
你说礼拜日吴牧师讲到没内容，
我告诉你我讲到就是应当没有内容。
我告诉你我讲到就应该是没内容的，
因为我讲到的目的不是要把内容告诉你，
因为我讲到的目的不是要将内容告诉你听，
我讲到的目的是要告诉你，让你有这种的感动去自己找内容。
我就是说讲到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听， 等你自己去揾呢个内容。
因为礼拜天主日崇拜不是研究圣经的时刻。
因为礼拜日主日讲道嘅时间唔系研究圣经嘅时刻。
你一定要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找一个时刻，抽出一段时间来好好读圣经。
你一定要在一个礼拜之中揾出一段时间好好嘅读圣经。
礼拜三也好，礼拜四也好，礼拜五也好，你们可以两三个家庭聚在一起来读圣经。
礼拜二或者礼拜三或者礼拜四，你哋可以两三个家庭聚集埋一起读圣经。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必须一个礼拜当中有两种的聚会。
你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一个礼拜有两种的聚会。
第一就是主日的崇拜，那是敬拜神。
第一就是主日的崇拜，就是敬拜神。
第二个就是周间彼此之间的查经，是明白圣经。
第二就是彼此之间的查经，是明白圣经。
这两件事情是你我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当做的。
这个就是你我基督徒都应该做的。
摩门教怎么样子的训练他们的信徒？
摩门教怎样训练他们的信徒呢？
这些高中生的孩子四年每一天早上他们六点到六点半要到他们的教堂里面读圣经。
他们这些高中生他每个四年的时间每日早上六点到六点半要读他们的圣经，
他们的摩门经，
他们的摩门经。
然后他们到大学上学以前要两年替教会服务去传福音。
然后在他们上大学之前他们要奉献两年的时间来到去传道。
难怪他们教会这样的增长。
难怪他教会这样的增长。
感谢主，我们最近在我们的当中有许多的家庭学生，他们已经开始了查经的小组。
我们感谢主，在最近我们很多学生的家庭他们已经有成立查经的小组。
不要太多，两三三四个家庭就可以组成一个查经小组。
不要太多，只要两三个家庭就可以组织一个查经小组，
然后邀请一个慕道友来参加。
然后邀请一个慕道友来参加。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比例至少要2:1。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比例至少要2:1。
我看到这些小组他们有很多美好的结果。
我看到这些小组会有很多美好的结果。
有的人他们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几年的时间。
有些人他们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几年的时间。
对他们的灵性，对那些慕道的朋友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他们的灵性，对慕道友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要成功一定要每一个礼拜去做。
要成功一定要每个礼拜都去做。
当然暑假特别的情况，孩子出去，所以可以停止。
当然暑假特别的情况或者你出去度假可以停止。
开学了就要恢复。
开学了之后就要恢复。
神要用这样子的查经小组来祝福我们的教会。
神要用这样的查经小组来到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已经非常非常的 convince 相信这件事情。
我已经是非常的 convince 来到相信这件事情。
今天新城教会要继续的成长。
今日新城教会要继续的成长，
一定要在查经这件事情上下功夫，
一定要在查经这件事上下功夫。
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commit这两件事情。
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两件事上委身。
第一就是你要传福音，
第一就是你要传福音，
第二就是好好读圣经，
第二就是要好好的读圣经。
神这一扇门要给我们打开，
神这道门要给我们，要向我们打开。
只要你我用祷告的心，神一定可以让这扇门打开。
只要你我有祷告的心，神一定可以使这道门打开。
然后我们要预备好用神的话去带领人信主，
然后我们要预备好用神的话带领他们去信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的话就是生命，
你的话就是生命。
让我们从你的话中得到力量，
让我们从你的话中得到力量。
我们有智慧去与外人交往，
我们有智慧与外人交往。
主要把那一个得人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将我的得人灵魂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真的有爱人的心去传扬基督的奥秘，
让我们真的有爱人灵魂的心去传扬基督的奥秘。
主耶稣，请你帮助我们。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继续不断成长的教会，
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继续不断成长的教会。
需要许多的人从这个教会中认识神，得到永生的好处。
让很多人从这个教会认识神，得到永生的好处，
并且能够在今天这个世上成为盐，成为光，造福人类。
并且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造福人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